Sound On。
我就很想要训练一个宝博 GPT 啊，假设他就是读了我的东西啊，这个大型语言模型啊，只看我的语言啊，也有可能。那可是我又说啊，我这不想要放一堆 GPU 在家里，我真的很好奇啦，就是说我们除了去买啊，去用，是不是 NVIDIA 未来或者现在是不是有一些 Cloud GPU 的 service， 我们也可以去调用来训练，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的确 Cloud 的这个方向是 NVIDIA 一个很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方向，就是让所有的企业都可以充分去 leverage Cloud。那当然并不一定是 NVIDIA 自己serve 的 cloud，
理解，
那可能是 Google 的，可能是 Microsoft 或是 AWS， 或甚至台湾，像我们跟TWS 就是 ASUS 的公司，他们也建立这样的一个团队啊，来协助企业来冲看看怎么利用超大元模型，或是来做这种 GPT 的一些应用。
科技创新娱乐，各种新奇有趣都在宝博朋友说。嘿、hey, ，你听宝博朋友说了吗
？Hello， 欢迎来到宝博朋友说，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啊。今天是我这个不能说这辈子最期待，这段时间最期待的一个访谈啦。今天大家一定要听到最后啊。ChatGPT 的问世呢，在最近掀起一股热议啦，全球范围内的哈。不只是一般的聊天对答，还可以帮大家抓重点啊，写论文啊，写诗谱曲啊，每个人都变成文人了啦哈。多元的应用呢，超越了我们的想象，甚至还有这个绘画的 AI 等等哦，都非常厉害。好像这个 AI 哦，不管是聊天或者绘画，还可以跟人类一样，随着年岁的增长，潜能无限啊。究竟驱动这个应用的关键技术，生成式 AI 是什么样的一个技术呢？谁有可能在这个时代成为最终的那个最大赢家呢？是谁最近呢，在这个市场上喊出了哈，这个 AI 现在的发展就是像一个新的 iPhone 时代的来临呢？让我们马上就来欢迎今天的大来宾，不是喊出这句话，但是这间公司喊出了这句话的 NVIDIA 资深资料科学家刘冠良 Andrew 六。刘博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AI 产业的新知，还有 NVIDIA 在这样的一个 AI 大潮流的时代之下的一个定位。好，我们来换一下刘博士。
Hey， 线上的观众大家好，宝博您好，谢谢您的介绍，很开心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聊聊。
哇，太棒了，我们跟刘博士也算是老朋友了哈，这个之前有在一些相关的技术活动、产业的活动里头都有碰到面啊，也可以看到 NVIDIA 其实对于这个产业的发展更新呢，其实一直是陪着我们，甚至是带着我们一起啊哈。那我们的节目一开始都还是要来起底一下哈，不管你是哪方面来的啊，都要来起底一下 NVIDIA 的资深资料科学家。刘博士呢是来自这个全球十大半导体公司之一啊 ，NVIDIA 台湾叫辉达了哈，同时也是领先业界的这个 AI 公司。那之前呢，这个刘博士有代表啊 NVIDIA 参与像是 Semicon Taiwan 等等的国际会议来担任讲者，也是深度学习机构 DLI， 这个之后我们会稍微说明一下的这个认证讲师。那他平常的任务呢，是在用 NVIDIA 的运算平台来帮助用户或者企业来建立这个创新的解决方案，包含这个智慧啊、精准医疗的应用啦、AI 模型的上线啦、瑕疵检测的自动化等等。他所领导开发的这个工业瑕疵检测的工作坊，在全世界已经被数十个国家跟客户所使用。啊，这个算是稍微浓缩了一下，但刘博士，你用人工大脑是不是看一下我们有没有哪里在关于你的介绍上面是不是自己要来补充一下？
谢谢宝博，其实介绍蛮完整的，我也跟大家分享，其实我在 NVIDIA 辉达，我们是 Solution Architect 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我比较围绕在这些演算法的应用，所以包含解决方案、解决的这些演算法，但我们有些同事就比较围绕在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架构，所以我们 domain 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在解决方案架构这样的一个部门。那我们的责任呢，或是我们平常在做，就是协助刚刚宝博有提到我们台湾的这些企业，不管是医疗啊、制造，当然这两个也是我们在台湾最 target 的产业，来利用 NVIDIA 的解决方案。那这个解决方案过去可能比较 focus 在硬体，今天或说这几年来发展的过程当中，解决方案并不是只有硬体， NVIDIA 现在变成是一个 software 的 company， 所以比如说刚刚提到 ChatGPT， 我们有很多协助客户来建立 GPT 的这样的一个软体工具， 那当然这个软体工具也要跟硬体做一些整合，所以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透过这个时间来跟大家聊聊。
我们的节目有千万粉丝啊，里面可能有零岁到现在，以前都说零岁到九十九岁，现在大家活得越来越长了。我们先讲零岁到一九九好了啦哈。那其实有一些朋友新朋友，也许对 NVIDIA 这个有认识的，有很熟的，或者有像我是粉丝的，或者也有比较年轻的朋友说，哎，这个不是就是我们装在电脑里面那个帮我打游戏的东西吗？但实际上，辉达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哈，市值也非常高的一间公司。他们其实也不只是所谓的一般我们家用的，或者是电竞的或游戏的应用，或者是这个软体或者硬体，其实在工业的，在这个企业的，甚至很大的这个 framework 的软体硬体的解决方案，其实都非常的完整了。那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资深资料科学家，哎，这个角色呢，其实应该就对于这个资料的运算就非常的熟悉。我们最近一直在讲的 ChatGPT， 我如果没有认知错误的话，他好像说看遍了2021年以前的非常多网络资讯，包含了3000亿个词组或词汇，这里面有好几百 GB 的这个资料，甚至是好几千 GB 啊，或好几 T 的这个资料，用了超级多的电脑，在云端的系统上面去训练。这个东西当然是由这些大的公司去做了一个非常厉害的这个智能来跟我们聊天，但是其实 GPT 这个演算的方法是任何人掌握这些工具，你有可能可以训练出不要讲半个 ChatGPT 啦，一个幼稚园等级的ChatGPT 也是有可能的。这个部分议题非常的火热啦，甚至我们台湾啦也想要建自己的这个 GPT 国家队也好啦，或者是全球各地也开始在做各方面的第二方应用、第三方应用，还有一些核心的演算法的开发，是不是能够请这个刘博士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这个 AI 技术的发展，现在这个趋势以及这个非常火热的话题 ChatGPT、NVIDIA 您的个人看法，或者从公司的角度。
谢谢宝博。那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在这几年不管是机器学习啊或 AI 它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我们先从一个 step back 一下，然后看看整个大趋势，那你再回来看看最近的这个发展，整个大趋势事实上就是这个模型啊越来越大，那当然也是 based 在资料量越来越多，那会得出一个结论 scales matters。这 scales matters 就是说模型越大，加上资料越多，这个模型的泛化会更有效。那这个就回到我们刚刚就比如说我们过去最早或是甚至那个 Yann LeCun Facebook 的这个 model LaNe 这个很小三个 layer 两个五六层 layer， 到今天到比如十年前 AlexNe 到现在这种 GPT 事实上是 exponential 成长的模型的等级，那这个事实上还是持续成长下去，包含前段时间也是造成一股 风潮的 Bloom。 那 Bloom 它也是一个 transformer based model，那它之所以造成大家当然至少我身边的 developer 就非常竞相的去了解 Bloom， 那等一下 ChatGPT 又是另外一种风潮我再跟大家分享。那 Bloom 最大的特点 它跟 ChatGPT 一样也是 based 在 transformer， 所以现在所有的 model 不只是大，而且它都 based 在这种 transformer 的架构。 transformer 就事实上是 Google 在应该是17年一篇 paper Attention is all you need， 它等于是也是 based 在 convolution， 但是它有这种 attention 的机制，但是这种 attention 的机制让这个模型可以越来越大，但是它也可以 consume 更多的资料，但最终我们看到的就准确度越来越好。另外一个非常因为我自己的 domain 是过去在硕士班博士班是做生物资讯的，那这也可以跟大家有些关联，因为这样的一个 transformer based model 如果应用在 NLP 我们叫超大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 那事实上在 ChatGPT 之前事实上就有好多个版本的这种超大语言模型，而且大语言模型的复杂度真的是每年都是一个好几个等级的成长。那超大语言模型大家可能就没有感受到它好像有带来什么样的 breakthrough 啊，事实上只是因为 domain 的不同，但是在我譬如说我在生物资讯的这块领域，超大语言模型除了理解人类语言，也被拿来理解 bioinformatics 的语言 包含 DNA、
啊、DNA 的这个序列
yeah,
啊，
没错没错，
排出来也像是在接龙了，是吧？
它也是一种语言，
也是一种语言，
只是人类somehow看不懂，我们现在还看不懂，搞不好有一天我会看得懂。
上帝的密码，
对对对对对，没错。而且它有31个碱基对，就4个数字组成 ，A 或 T 或 C 或 G， 只是太多，而且太多都是 non-coding 的这个资讯。那包含 protein 又是或 amino acids
折叠、啊，
对对对对对。
排列，
没错没错，所以这种超大语言模型并不是只来用来，但用来理解人类语言 ，OK， 没问题。理解人类不懂的语言，包含刚刚所提到的 DNA 或是 transformer based model， 也可以理解 image。所以 NVIDIA 主要、目前 focus 3个 domain， 一个就是我们过去非常擅长的影像，这个影像换成 transformer based 的更大的 model， 是让它的泛化性会更好。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ChatGPT 用在自然语言的理解， OK， 这是自然语言。第三个就是人类也不懂的语言，我们 Y Bioinformatics 这个 Pharmaceutical Company 制药公司，事实上是非常大量在 leverage 这种超大语言模型，希望能够让整个制药的流程变得更有效率。当然还有很多，不晓得可能大家有看到像那个程式语言，其实 Copilot Microsoft 这个 Copilot 能够来帮我们协助整个程式撰写的这个速度。所以回到一些发展趋势，我觉得如果简单 summarize 就可能是两点，一个呢、啊、应该三点好了，其实很多 我看到三个，一个就是模型不断的 exponential， 那当然 NVIDIA 在这方面会持续的提供更 high end 的 GPU 来协助、企业或是 developer researcher 能够运算这么大型的模型在有限的时间内。第二个呢就是 domain specific， 它并不是指 for 自然语言，但 even 是 for 自然语言也有各种不同国家的语言，有繁体中文有简体中文，那 China 跟 Taiwan 的 culture 训练的 context 不一样，但是也不只是只有人类理解的语言。第三个呢就是这种 ChatGPT 它把 reinforced learning 把 human feedback 带进来、这就关乎到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就是到底要回答的东西会不会有种族歧视啊，有一些不对的价值观，这个事实上也是蛮多人开始在担心这件事情。
对啦，这个 AI 的道德啦，或者是 DEI 的这个意识啊，
对对对，
这个其实还有非常非常长的路要走啊。
没错没错，
NVIDIA 除了在这个、所谓的硬体软体的解决方案上面去推动之外，你们也非常重视这一块。我稍微 做一点白话的科普啦，就是说其实刚刚讲 Transformer 其实是我们 GPT 的这个 T 啦。
yeah, yeah, yeah。
那这个 GPT 算是一种您刚刚提到一种、演算方法或大型语言模型的一种技术、有点像是以前我们没有办法用这个、这种 AI 去看那么多的东西还能够汇整出一个、跟你说话的方式，那现在可以了，而且呢它透过这个聊天机制的特化、就是专门会聊天的、这个 AI 说后面就叫 ChatGPT。 那其实这整个一路上的发展，其实是不是我也能说它算是一种类神经网络的这种 AI 的一个序列的这个研发，就是说其实人终究都在追求着去破解自己的思维，希望能够用电脑科学、程式语言、GPU 这些演算系统来试着去创造像我们或类似我们的智慧，而我们 这样子的一种模拟或探究，在 ChatGPT 的这个时代2023年，我们现在录音的这个时刻，我们好像又迈进了一大步。我这样的一个解说是不是稍微有点接近、
我觉得蛮合理，应该说蛮 align 现在的发展，因为一本是现在这种、比如 ChatGPT 其实这种 Transformer 其实它也是一个类神经网络、只是它越来越大，里面可以 consume 的资料或是它泛化的能力也越来越好，但也 based 在刚刚提到这种 Transformer 的架构、
就有点像我们的大脑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突触、对不对、有很多脑神经细胞突触彼此相连相接、我们在思维判断的时候、是很多推导的过程，只是你自己没发现，因为它自己就在那边运作了、电脑科学家其实很早就发现，我们如果能够透过程式码或者透过演算来模拟这种多层堆叠计算、看到一个东西是红色的、它上面好像粘着一个梗跟叶子、它可能是一颗苹果、或者甚至闻到一些香气，它有一些这种分层堆叠最后推导出判断的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所谓的 像人脑神经一样的网路，我们把它叫做类神经网路。
但我想补充一点，就是说它跟人类的脑神经啊，可能复杂，我们人类脑神经还是复杂非常非常多，或是它的整个运作机制，我们还有很大很长一段路要走，就呼应到，其实大家现在也不用担心它会变成 Terminator，
当然
回来攻击我，还有对，它还只是记下所有东西，它要去做，譬如说推理啊，或是说reasoning 这种，可能还有一些路要走。
我觉得它是非常好的帮手，这是绝对是毋庸置疑的。那我刚刚只是想要类比的原因是说，我想要让大家理解，我们的大脑的成长是你看越多东西、听越多东西、学越多东西，你就越聪明。其实我们一直讲大型语言模型，也有点像这样。
没错，没错。
以前我们没办法让那个 AI 看那么多东西，或算那么多东西。现在因为电脑科技的发达 ，GPU 越来越快，演算的框架也越来越有效率，所以这件事情突然间有了一个更大的突破，我觉得跟这很有关系啊。
我也借这个机会刚好分享那个整个 fundamental， 大概六七年前，七年前吧，加入 NVIDIA， 那时候我们看到，那时候刚好 AI 在 enterprise 刚好一直在推嘛，那我们通常都会跟客户说，有三个重要 ingredient， 第一个呢就是 data， 这个 data 当然来自每个客户，半导体啊、医疗的影像啊等等，这是 data 你自己的。第二个呢就是 GPU。就是 NVIDIA GPU， 我们从几年前开始做这个 enterprise 生意，那推 GPU 让它能够更有效帮助类神经网络的运算。第三个呢，就是模型演算法，就是那时候一直在谈的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现在呢，六七年过后，我觉得三个东西还是一样的，只是三个东西的 scale
啊，
大概都100倍、1000倍，甚至10000倍。
真的是指数上去了啦，
yeah，
对不对？
没错，但是它基本的元素还是一样。
OK。
模型变 transformer， 它也是一个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但是可能几万倍。
嗯，
data 更大了，像现在要 train 这种 ChatGPT， 你要 annotate 的 data 上量非常大。但还好，这种 GPT 它是一个 unsupervised learning， 它自己就可以 based 在它预测下一个句子啊，下一段语言自己可以去训练。
嗯，
对啊。第三个就是 NVIDIA GPU，NVIDIA GPU 从六七年前。我已经忘了、那个 generation 应该 Volta 到 Pascal，我们每一个世代都用科学家名字。
对，
那下一世代的 Hopper、最近就要 release 了，里头就有特别的 module， 就是 for transformer 的运算，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客户已经在 request 算不够了。
哇，
对，这个、所以就是。
真的是成长的非常快哈，那也跟千万粉丝说一下，刚刚如果觉得刘博士讲很多专有名词真的是太深奥，相信我们有超多粉丝是听得很爽，我觉得总算宝博这一集够难了，但是呢也是有一些听众朋友会觉得，哎，这个好像要听比较多次，没错，哎，你就算没有完全懂呢，哎，多回放几次把这些单字背起来哈，走出去讲 ChatGPT 的时候，你讲出来就不会只是 ChatGPT， 你还有很多什么卷积式网路啦，对不对？这样讲起来你好像也比较厉害啦，多听几次你就懂。但同时呢，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很关注的是产业的发展、其实我最近 很印象深刻的 就一张图，就是你们穿皮衣的老板这个黄仁勋、这个、他就是有很多新闻影像嘛，就是他很帅啊，在台上，那底下那个新闻就是说、这是、什么产业 AI 发展的 iPhone 时刻。然后呢就有很多的这个产业的人就在讲说啊，我不管你是 M 开头的公司获胜啦， O 开头的啦， G 开头的，我不管大家怎么打，其实背后的很多的这个不管是框架的运算也好啦，硬体的架构也好，其实 NVIDIA 一直扮演的这个推力、就是说去提供大家这些所谓的 oil、这个以前大家讲加油加油都是在讲这种概念上的，你们是真的用算力在帮大家加油。其实这件事情，这个 iPhone 时刻这件事情，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呀，这 NVIDIA 好像要出来，这个是不是要蹭一下或什么，我这边要破解一下大家的迷思哈，因为我作为这个 NVIDIA 的这个长时间的粉丝，其实我们最近也开始在做一些 Omniverse 啊，这些软硬体整合啦、虚拟演算的这些研究，其实我们也很惊讶的发现，其实 OpenAI 也就是 ChatGPT 的这个算是研发出来成果的这个背后的这家公司， OpenAI 的官网上面有一篇2018年的文章，就讲了他们就是怎么样去利用 NVIDIA 或者 NVIDIA 跟 OpenAI 合作，去在虚拟世界里创造应该说做 了一只虚拟手掌、
手臂、
手背、跟这个英国的一家公司、去这样的去做了一个模拟、让一只机器的手掌去在虚拟世界里去抓握一个立方方块，然后呢让它学会怎么转、然后呢在虚拟世界里用千千万万只手，然后呢让它用更短的时间去自己学会去做这个转动的这个、这个动作、
这个逻辑、这个、
最后他甚至好像要让他去解俄罗斯方块这种感觉。所以其实OpenAI 或者是这些所谓的演算法，甚至是机器的模拟，甚至是这样子的一种横向的串联，或者软硬体的这种使用，甚至虚拟化的模拟环境，其实是不是也是除了生成式的 AI 之外， NVIDIA 作为这个虚拟世界或运算世界的推手，其实也一直都在关注的这个部分，有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谢谢宝博。这个其实 NVIDIA 在全球跟很多的企业用户都不断的在，像我们这样 SA 全球大概七八百位，现在我不确定确切数字，但是这么多，那当然也不是只有我们这样 SA， 包含软体的 team、 DevTech 的 team、 BD 都不断的在跟这些 Enterprise 的客户啊去思考看看怎么利用 NVIDIA 平台解决这个产业或是这个客户他想要解决的问题。那像宝博刚刚提到那个在手掌啊，要应该说我们在虚拟世界里面要训练不管是手臂或手掌做到我们要的这个动作，但各种各式各样的演算法，包括 reinforced learning 增强式学习，实际上也是ChatGPT 里面一个关键元素。但回到这个虚拟世界的这个应用啊，也是我们前段时间像 Universe， 它实际上是我们把它定位成就是一个建立元宇宙的平台。那为什么虚拟世界重要呢？就是因为像刚刚提到这个 case， OpenAI 要训练手臂，那手臂呢当然是一个，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昂贵的物件，那如果要验证演算法，开发演算法，那过去就是必须要买一只手臂，然后不断的去测试验证，那一只手臂验证的这个输出可能就这么大。但在虚拟世界，假设你有一个High fidelity， 那接近高清，然后它的又 follow 各种 physical 的law， 就是说所有物理的定律它都可以符合，那等于说跟真实的环境没有两样的。那假设我有这样的一个虚拟场景，那训练手臂或未来有演算法要去验证，基本上都可以在虚拟环境完成，而且它是很 scalable 的。换句话说，今天我一只手臂需要一张 GPU， 我如果一次要训练，应该说一次要测试各式各种的 condition 有一万种，我也没问题。这是虚拟世界的一个优势。那我们在虚拟世界，就是我们也看到 Universe 这种 digital twin 跟 AI 啊有一个非常好的 connection。
对
，AI 训练需要 data。
哎
，OK， 那 data 又是收集资料、标注资料最大的 challenge， 就是 AI 整个过程最困难的。那当我们有一个接近真实的虚拟世界，其实这里呢就可以，事实上也是一个好像在那个一些科技趋势里面一个非常 hype 的 term 叫 synthetic data 的 generation、虚拟资料生成。
对，
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我们的虚拟世界够拟真，它又符合这些物理的定律，那我基本上就可以从虚拟世界里面生成我要的资料。这样的手法事实上我们最早就是在 drive，就是自驾车的这种训练平台，实际上我们都把 infra 都准备好架构好，然后给很多车厂利用这种虚拟资料生成的资料来训练自驾车的模型，来验证模型。
这个我也来补充一下，其实我印象非常深刻啊。我怎么说，因为我每年都有上去看一个这个 GTC 啊，你们的这个活动，待会我们会进一步介绍。其实你们都有介绍你们每一年的跟这些产业最新的合作，我印象非常深刻，就你们有跟车厂合作这个自驾车，我觉得非常合理。因为你说我要有一个 AI 很会开车啊，你要怎么知道他真的很会开，对吧？啊，你说哦，他真的很厉害啊，上车上街开开看啊，万一出事了怎么办？可是你说哦，我已经让他看十万小时的影片啦，他应该很会啦，哦，或者我程式已经写得很好啦，我在这个程式码的测试都没问题啊。可是你不让他真的去开，他可能就没有办法真的变得很厉害。就像你一个学徒，你没有办法让他真的去实地现场去做100次、10000次，那怎么有办法说他真的很厉害？所以你们跟这些车商的合作有点像是合成生成一个 几乎跟真的城市一样的虚拟环境，然后去做出一台跟真的车一样的一个算是虚拟版的车。我看到你们可能有跟 Mercedes-Benz 合作啊，或者其他的车厂合作，你就会看到一台车在一个看起来像真的的城市里面开1000次、10000次，甚至1000万小时都没有问题，只需要那个工程师把咖啡倒好，然后呢按下开始的按钮啊，你的 GPU 只要够快，哎，咖啡都还没喝完，可能已经开了1000万个小时都有可能，对吧？因为在虚拟世界，
而且它可以改成春天、冬天、夏天、雨天，
对，
各种情况。
而且这个你看影片都可以2倍速了 ，AI 对不对？它可以1000万倍速，对吧？所以1000万个小时，它说不定1秒钟就完成了，是吧？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很 amazing 的。所以现在开始应该是上个月吧，有某一间车厂有可能就运用这个技术拿到了 Level 3的自动驾驶的牌照，应该在加州。所以其实这种虚拟的资料生成，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影响也是非常大，其实正向。还有一个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之前的博士后研究在日本的庆应大学，里面也是有人在做机器人的东西。他们现在有一个代理机器人，就是要让日本的便利商店可以没有电源的情况，因为少子化嘛，对吧？有一些这个机器的远端控制或自动的控制，可以帮他们做电源啊、排列饮料啊。
对。
可是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不管是这种工厂啊，比如说搬运货品或者排列饮料，你的这一间店装了一台机器人，这机器人可能是用视觉摄影机去看，可是像您刚刚提到的，我的窗户位置不一样，我的这个春夏秋冬的状态不同，
光照、
光照有时候这样一个闪闪一个折射进来，其实是这个200公尺之外的一栋大楼，在某一个时间、某一天、某一个光线的折射的情况，这个机器人会突然像瞎掉一样，这个其实就会变成很多运作上就会出问题。
对对对
，Omniverse 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模拟，它就可以生成几千几万种不同的状态。这又要讲这个情境啊，咖啡倒好，按下一个按钮，咖啡还没凉掉，它可能已经运作过了几百、
各种
几百、几千甚至几万种的情境，可以确保，如果真的有问题，它告诉你问题是什么，你可以修正，再模拟一个几百几千次，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每一年都可以看到这些相关的技术的发展。我刚刚提到的这个非常丰富的资讯来源，为什么我好像很兴奋讲的觉得哇好像很酷，其实这些东西都在一个活动上面都每一年度会把它释放出来，里面可能有 NVIDIA 技术眼镜，也有 NVIDIA 透过你们的技术来帮助这些企业或者品牌。这个 GTC 这个活动是不是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个 NVIDIA GTC 大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活动，让我们可以这个引颈期盼一下，听说最新的一期又要来啦，
没错，
是不是请这个博士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谢谢宝博。这 GTC stand for GPU Technology Conference， 那顾名思义就是这个 conference 会谈论各种跟 GPU 相关的技术应用，那不管是来自 NVIDIA 自己或产业的一些客户，因为刚刚提到我们事实上全球跟所有的企业啊，都就算今天我们快下班了，可是美国啊、欧洲啊，他们事实上就一直像我们这样的角色，持续该跟客户做 engage， 那试着用 NVIDIA platform 来解决他们这个产业的问题，不管是刚刚提到自驾车、台湾的半导体或医疗，或是这些制药公司。那 GTC 呢，我稍微讲一下历史，过去事实上还没有疫情之前，我们都办实体的，那每个国家基本上都会。也没有每个国家，台湾是绝对会办，我们有一个 GTC Taiwan， 那美国我记得印象中可能会办个2场，美东美西都会有，我们当然最大主场是在 Santa Clara， 那包含德国啊、日本啊，就每个国家这样巡回演出。那因为疫情呢，这件事情就比较难变成实体的会议，我们就改成线上，所以改成线上之后，基本上我们现在是一年会有2次 GTC 的 Spring 就春天，那 GTC 的 Winter 冬天。那这一次呢，通常3月都是我们最大场，所以你可以今年的 GTC 我们大概会有650场的 session， 听都听不完。
这真的是要让 ChatGPT 来帮我听，不行不行，大家还是要肉眼去挑一下哈。
对
对
对，它非常多的 session。那事实上，我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自己一直在机器学习啊 AI 这个领域，那加入 NVIDIA 这6年，每年 GTC 都非常的，我自己都会很兴奋，因为你可以透过我自己啦，我自己都可以透过 GTC。了解 NVIDIA 的整个 product roadmap， 其实 NVIDIA 是一个非常扁平的公司，那很多东西事实上 release 到 market， 我们事实上都还来不及 study， 就要我们赶快去跟客户 engage。 但透过 GDC 一个非常多的 session， 而且所有东西都 recording 有 slide， 那你可以做一个非常 overview， 等于你的自己的这个大脑也经过这一段时间的一个了解。那当然也不是只有 NVIDIA， 我们自己说，我们是跟很多的客户，包括台湾的 OEM、ODM， 像我们跟研华、或 ADLINK 啊，甚至广达，他们这样的一个硬体的这些新的 form factor， 也都会有一些这些分享。所以换句话说，整个 GDC， 不管是你想听技术的，跟 ChatGPT 相关，你想听 domain specific， 跟 healthcare， 跟医疗，假设线上朋友是在医疗领域，你想要了解 large language model 如何用在 genomics。如何用在 COVID-19 去辨识变异，刚提到的它不只是理解人类语言，它也理解人类不懂的语言，那用来用预测病毒的变化的状况、欸、这是因为我自己是 genome 的 background、我对这一题非常有兴趣、但就是各个不同领域事实上你都可以在这650掌做一些 filtering， 那可以得到很多。我自己事实上每年甚至每一年像现在是每年两次，都让自己静下心来。其实我们的老板也会哎，那这几天就尽量不要排 meeting， 好好的了解一下、
哦、
因为 GDC 结束马上就是一堆的这个客户 engagement， 你要看看怎么用我们最新的这些平台去协助客户
啊。这个通常我们的 call to action 都会放在最后，但是呢怕大家觉得我们一直在推，是不是要大家准备个这个几万块几十万要去报名，都不用，哎，这个是免费报名的哦。
是这个吗？
650场线上的这个讲座是可以让你挑选，然后去掌握你有兴趣的那个产业，结合运算结合科技的那个新的发展。而且我相信这个 podcast 的产业有很多人喜欢听这种这个产业变化啦，这个像骨癌的这些听众啦，都很在意哪一间公司哪一个产业现在运用科技又有什么样新的机会。 NVIDIA 你们每次在讲这些合作都会左下角都会标一下，哎，这是什么公司、或者他们可能会有一些合作的厂商来分享他们接下来怎么运用这些新的 AI 去开创新的市场。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在这里得到你要的东西。其实我这边讲一个我自己觉得好玩啦，就是说很多时候啊，以前我是念人机互动，就是说 computer human interaction， 然后我很喜欢用这种感测器去跟电脑里面数位的东西去玩啦，玩游戏也好啦，或者什么我们做了很多 sensor 啊，或者是一些这种互动游戏。然后呢后来我就被一些这种 AR VR 的东西吸引，又去做这种所谓比较虚拟实境的东西。然后呢我后来又被这个 NFT 啊，区块链这个又开始去学习训练，然后又开始推广很多人，然后后来又搞元宇宙。很多人
宝博也是兴趣非常广泛，
没有。然后我现在新的计划可能又跟机器人有关。然后呢很多人就说宝博你这个不务正业，对不对？你一下又这个虚拟宇宙，一下子又这个区块链虚拟货币啊，一下又 AI ChatGPT， 我现在也玩得很疯，大家觉得我好像在到处追。我每次都不懂，我就说这些东西都是同一个东西啊，都是虚拟世界的东西啊。你讲元宇宙里面的 NPC 就游戏角色，它当然应该要好像活着才比较好玩啊，这里面就要有对话的 AI， 对不对？你的虚拟世界要戴上头盔不戴头盔，要让你觉得像真实世界一样，你的 GPU 的演算就要做得很好啊，
Rendering，
对吧？
对，
Rendering 就要很好啊，对吧？这就跟 VR 跟 AR 都有关。你说那以后如果虚拟世界真的好好玩，我们要在里面交朋友、或者甚至是买这个我们想现在讲电商 e-commerce， 以后说明是 v-commerce， 对吧？你可能用的是区块链啊，这个虚拟货币也有可能啊，或者是以后我们讲这个新的未来50年的数位政府，说不定你的投票权也是记录在区块链上面。我认为这些东西是都合在一起。以前我都很痛苦，想说、我要跟人家解释这些东西是有共通性的。我觉得我今天跟你聊完以后，我就说我没有在做不一样的事啊，我只是在向 NVIDIA 看齐啊、是不是就可以
了？没错。
其实这背后是有一些 sharing common 的东西，
没错，
就是所谓的 computing 运算。以前我们讲上一个世代，我们讲 computer， 就那个东西。可是我们现在开始发现 computing 反而变成更底层更共通的事物。冰箱也有 computing， 对吧？汽车也有 computing， 跟你聊天的那个界面视窗里的那个虚拟对象也是 computing， 玩游戏也是 computing。 你说虚拟货币 NFT 也要 computing 对吧、嗯、我们现在有那个 generative art 对不对，你电脑不够快 GPU 不够高还跑不太动、
服务等级就不好、
所以呢如果你想要像宝博一样、这个透过更底层第一性原理的角度来看待未来的科技世界 NVIDIA 的这个 GDC 呢会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但是我相信大家现在要玩的东西越来越多，时间越来越少对吧、是不是我们现在没有请到 ChatGPT， 我们请到 Andrew 刘博士 GPT， 没有了、人类神经网络版的、这个刘博士，是不是有一些你觉得推荐必看的啊？就是让大家一边、不管今天听节目多了解一点生成式的 AI， 或我们刚刚提到这些虚拟宇宙、有没有一些你推荐必看的一些主题讲座，让大家直接、按表操课？没有了，就是基础版的 package 好，或者是刘博士推荐版，我们呢都会把这个文字内容啊或者连接放在节目说明栏位，大家点击进去马上就给他报名下去，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推荐的？
好啊，我这边从几个点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跟 Metaverse 或 Omniverse 比较相关的，因为这一个议题事实上、还在 我们事实上跟像 BMW 到去年就跟西门合作、那事实上它是都是整个 ecosystem， 因为 BMW用了很多 Siemens 的这些、CAD 的 tool 或 CAE 的 tool， 那我们跟他们合作希望能够提供给、BMW 在做这种虚拟工厂一个 更好的一个 platform， 所以有很多有几个场次、事实上都围绕在这样的一个主题，帮我们跟 Mercedes-Benz 的这个数位工厂，然后跟 BMW 数位工厂，所以 Omniverse 这些相关的啦，如果您比较想了解这样的应用在工厂透过虚拟实境的这样的应用可以应用在哪边，那这些车长他们切入点的是什么，他们考量的是什么，为什么觉得虚拟世界呢对他的整个生产效率会有帮助，这几场我觉得非常值得大家好好的 来了解。那如果是 Omniverse 这个底层的、根本的技术呢，其实、Omniverse 有里头用的这个 format叫我们叫 USD Universal Scene Description， 那这个我们有非常多的，因为 USD 实际上也是一个 open source， 它是皮克斯所 define 出来，那 我其实也蛮惊讶，应该也不算惊讶，我就看到 NVIDIA 这间公司真的是太 amazing 了，我们把很多 USD 的 expert hire 进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决心，也就是说、我们有一场或者说、我们把 USD 啊，实际上就看成是Internet 里面的这种 HTML 一个，
你可以想象成 3D 版的 JPG 啦，对不对？
没错，没错，没错。
对啊，可以描述 3D 环境的一个档案格式。
对对对，没错。那
而且是通用的，
通用的。那必须坦白讲，它还不是 perfect。就像 HTML 刚出来，它也不是 perfect。它有后来有就是不断的去更新，让整个网际网络的体验，甚至这种 video。real time 的更及时。那同样的 USD 我看到有非常多的发展，包含用在 simulation 啊，或是跟各种 3D format 的这个整合，甚至 IoT、因为我们 digital twin 也不是只是一个 static 的 digital twin， 它是一个 dynamic， 那必须要把 IoT 的这些 data streaming 进来，那 USD 如何去处理都有相对应的这个场次大家可以参考。
这边我来稍微归纳一下哈，这个让大家抄一下笔记。我们在那个节目说明栏位会有，但跟大家让大家感觉一下，我们刚刚有提到一场是 Industrial Metaverse 哈，这个 S52018， 编号不用念啦，大家直接看底下。还有一个叫 Industrial Metaverse， 讲的是工业用的 Metaverse 哈。其实这个真的要之后再找一集来聊了哈。这个我觉得对台湾这个科技之岛一定是非常重要，很重效率。在 Interactive Digital Humans、现在大家很多人在讲说，哎呦，这个 ChatGPT 这么厉害，我把你的形象再把你讲话的方式声音、聊天式的记录全部汇入到虚拟世界里面，我说不定就可以 meet a digital you、对不对？现在有人在做一个这个叫 Steve Jobs 的 mind、就以后你就在元宇宙里就可以跟史蒂夫贾博士当好朋友、是不是、这个也很有趣，互动式的虚拟人、那这个还有一个你刚刚提到的 USD can become the HTML of the metaverse、yeah. 元宇宙里的一个基础档案格式，哎、这个听起来就很酷了、啊、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看。还有一些跟 AI 有关系的，哎，是不是也请博士介绍一下？
好啊，跟 AI 相关的市场非常多。那我们现在看到，我挑几个，比如像那个 Triton 是 NVIDIA 在做 Serving、的一个 SDK， 也就是模型训练好，不管是机器学习啊 ，ChatGPT。那都会用 Triton， 其实让大家了解、跟大家分享，就是 NVIDIA 所有的不同 vertical， 像 healthcare 或是 smart city， 它背后 serving 的机制都背在这个 Triton、okay。 所以 Triton 如何、你可以看看有一些企业用 Triton 把它部署在像一些 Azure 上面啊，或是 GCP 上面的这些 inference、okay。 那另外一个像也是跟 ChatGPT， 就它实际上背后就是一个 transformer， 一个超大语言模型。那如果您是在这个领域，或是想了解它到底是怎么运作，我们一场 talk 叫 How to Efficiently Build and Deploy LLM、OK，
就是 Large Language Models。
对，
你每次问 ChatGPT 它什么东西不会，它又说我是一个大型、什么语言模型、
我只是一个语言模型，我没有办法回答您、
所以、这一场就等于是、你可以自己也建造一个大型语言模型，或者可以知道是怎么建造出来的。
没错没错，那当然我们期望大家都买很多 GPU 来做这件事情，
当然了，一定要的啊。
对对，那当然还有，譬如包含利用一些 pre-trained model 来做这些prevention 的 application， 就是跟 simulation 相关，但是 AI 跟传统的模拟啊这些结合，我们在不管是一些 third party 像 ANSYS 也都有这个方向，所以我们有各种跟我们这个领域我们叫 physics informed neural network， 也就是说传统模拟跟 AI 的一个结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因为在台湾，我们都有一些针对讲中文的，
特别场，
专场，对，
太棒了。
等于是特别就是做一些技术的分享、但主要的这个 speaker 还是就是我们的同事在其他国家，但我会有台湾的像我们这样 SA、来做一些技术的导读。那技术这些相关的，我们挑了八场，那其中一场也跟大家分享，像有一场。我们就是分享台积电、那你如果想去台积电工作，你可以听听看这场，因为你可以知道、他们到底用 AI 做什么、okay， 那我们有中文的这个解释、那有一场就是因为我们现在 NVIDIA， 你如果现在问我 NVIDIA 是什么公司，我们是一家 software 的 company、所以我们会有我们叫 NVAIE， 就 AI NVIDIA AI Enterprise 这样的一个 license、go to market 的 model， 那跟包含跟硬体的厂商，包含跟 VMware跟 Red Hat 的一个、Enterprise License 的这个 Suite 会跟大家分享、okay， 啊、怎么协助客户利用这样 NVAIE 来建立他的 AI Team、okay。 那当然还有像刚刚提到 Triton， 我们有中文的分享等等的，其实有八场中文大家可以参考。
这个很酷啊，叫做 Watch Party、
yeah，
就是说你不用再觉得你自己是自己一个人看片、你可以大家一起看，
没错，
而且还有专家跟你一起看、而且保证不是 ChatGPT 版本的专家，
没错，
我的意思说他是真人专家，
真人、
他可能很懂 ChatGPT、好不好？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研究一下，我们相关资讯呢也都会放在我们的节目说明栏位。在最后呢，当然我们还有几个小问题想要问，但是，我觉得我想要来试疑一下哈，就是说，匡正一下视听，就是当然也是解答我的疑惑啦哈。坊间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觉得说，哇 ，ChatGPT 这么厉害，是因为他用了超级大量、很昂贵的运算资源去做，所以呢，像我们这些对于这个未来很好奇的人啊，我们已经要举手投降了啦。好，我以后我们就是都用他的 API， 我们也不要去想训练自己的什么语言模型，因为要怎么大不过他，所以我们就都投降了，好，就都买他的 API key 啊，然后付每个月月费，我们可以去做这种二次、三次的这种衍生的创造或者创新创业。可是又有另外一派的人讲说，不对哦，其实这种大型语言模型的训练的门槛也会持续的降低，会有更多有效率的演算法，它可以用更少的 GPU 或者是更少的资源，也可以做出有一点类似 你说要跟它做个智商大 PK 可能还是有点难，但是你要做出一个专属于某一个特定领域的就是说不定还是有点机会。这个我们到底是要躺平、还是说我们其实 赶快来多听一些这个，我们也有机会在企业内部，或者是不管你是学校的研究人员，还是你是政府单位，是不是我们还是有机会做一些什么？这个部分是不是要跟我们示意一下？
哎，谢谢宝博，这个其实问题蛮大的，但我也想跟大家分享我的看法，因为其实在这几年科技的演进，大家看在眼里，也发现其实跟分享个像比如六年前的这种ResNet 或几年前的 ResNet， 其实要用 GPU 来训练都要好几天。嗯，那现在用 NVIDIA 的一张 GPU， 可能比如一样的 computing 的需求，可能一个小时就完成了。哦，换句话说，的确，我非常认同宝博刚刚所提到的，技术的演进只会越来越快，因为不管怎么样，台积电的一奈米或是再往下走，运算的 Moscow 还是会提供足够的运算资源，让所需要的这个时间变低，这是第一个。啊，但也不一定要等到那时候，因为像刚刚就提到用 OpenAI 的这些 API， 我觉得也都可以创造很多的一些 business value。那现在其实网络上非常非常多全球的 case 应用范围，那这种超大语言模型，它事实上也是一个就纯 data driven 的，只要你有 data， 你有运算，那你有 domain know how。事实上我们是可以创造自己的这个价值的，
就不要太早躺平啦。因为有一些说法就说，你看这个微软啊 Google 都花几十亿美金去 train， 哇，那我们躺平好了。其实也不是，就像你刚刚举一个例子很好，以前要好几天，甚至是好几百小时，甚至好几亿美金，说不定再过一段时间，说不定就缩小到一个企业或一个组织或者一个社团，甚至未来个人就能够做到。所以你不要太早躺平，现在来学习一下，说不定很快就 affordable， 甚至是可以做到一些你自己属于你自己的 GPT 也不无可能。最后我也还有第二个我自己想要示意的疑问啊，就是说你说那我们自己训练好了，我就很想要训练一个宝博 GPT 啊，假设他就是读了我的东西啊，这个大型语言模型啊，只看我的语言啊，也有可能。那可是我又说啊，我这不想要放一堆 GPU 在家里，我真的很好奇啊，就是说我们除了去买去用，是不是 NVIDIA 未来或者现在是不是有一些 Cloud GPU 的 service 我们也可以去调用来训练，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的确 Cloud 的这个方向是 NVIDIA 一个很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方向，就是让所有的企业都可以充分去 leverage Cloud。 那当然并不一定是 NVIDIA 自己serve 的 cloud，
理解，
那可能是 Google 的，可能是 Microsoft 或是 AWS， 或甚至台湾，像我们跟TWS 就是 ASUS 的公司，他们也建立这样的一个团队啊，来协助企业来看看怎么利用超大语言模型，或是来做这种 GPT 的一些应用 case， 他们有这样的一个 infra， 加上这样的一个 team 可以协助企业，所以走到 cloud 事实上是我们非常，因为我们现在会要更 focus 在软体，
对，
那当然软体就一定是 cloud native， 那当然不会有些企业它不能把资料放到 cloud， 这也没关系，但是因为这个软体是Cloud Native， 它不管在 Cloud 也 OK，
或者在 Local 也 OK。
对，那另外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有一个 Launchpad，这 Launchpad 就是各种 curate 好的 Lab， 这是就算我们把它变成 Cloud Native 或是硬体不断的生产出来，其实有些客户要部署这种 Super Pod， 就是比如1000张 GPU 的这样的 Infra， 其实整个 Lead Time 也要拖得蛮长，可是它不能等，因为就像 Microsoft 这一招让 Google 有点措手不及，然后 又因为那个 demo 做的不好，
虽然大家都是我们的好朋友
是但是我想讲说这个实际上进展的很快，那当然我们也从旁观看的蛮开心，就是至少大家往那个发展
有一个新的 driving force，
没错没错，
真的看到一股活力，
没错，没错，
对不对？就是说大家真的发现一道亮光了，
没错，
在疫情之后，我们又有一个新的科技的方向，大家可以一起追逐，而且不是只是追逐，是我们的效率、我们的生活都会进化，
没错，
这其实是很好。我相信刚刚听到现在，应该大家可以理解啦，就是说我自己的感觉比喻啊，就是说如果未来的世界是一个科技的世界，或是虚实混合的世界，我感觉这个 NVIDIA 很像是在虚拟世界里提供了算力、啊、很像石油，而且是效率不错、效率很好的石油，而且还顺便发展的引擎啊，虚拟的引擎、虚拟的石油。哇，你可以想象，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间公司掌握了引擎跟石油，哇，那真的是不得了了哈。当然，我们这是一个比喻了哈，在数位的世界里头呢，是非常的这个 ESG 哈，因为它是一个 computing power。那某种程度呢，越高的效率，其实对这个世界越好嘛，对吧？嗯、那也能够捐献出更有意义、更有用、更多类型的 AI。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件非常有帮助的事情。最后，我们做一个小小的 closing 啊，就除了我们刚刚讲座之外呢，这一次的 GTC 大会议程里面也有技术课程也可以参加。哇、哦，这么佛的事情，是不是请刘博士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你也是这个深度学习机构 DLI 实作工作坊。或实作坊课程的认证讲师，
对，
是不是最后也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部分？
对 ，DOI 事实上是一个我们透过 DOI 来、生成，应该来建立各种 domain specific 或是一些 AI 相关的课程。那今年在 GTC 呢，我们在台湾有两场，一场就是做瑕疵检测，透过 computer vision 啊，从模型的训练到部署到透过 TensorRT 做优化，就各种 NVIDIA SDK， 那应用一个 PCB 的这个 case， 一整天的工作坊。另外一个呢是做预防维护，也就是很多制造业它的设备想要透过这种 sensor data 来预测这台设备什么时候维修啊，它什么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异常，这样的一个课程，那用各式各样的 AI 的模型。那我们会透过这种，它实际上是 based 在这种 Jupyter Notebook， 也就是 hands-on 的 lab， 那设计好。从实际的 data 让你实际的去操作 去使用 GPU 训练模型，那最后部署模型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 API 的设计，那最后、完成这个课程。所以这个课程如果您是domain啊，真的非常建议来参加。那当然除了台湾的这两场 DOI， 还有全球各种不同的店，包括 Universe 的，假设您是在 Digital Twin 非常有兴趣， Universe 的 DOI 真的非常建议参加。
哇，太好了！这个，我最近有个好朋友叫肖尚农 Fox， 他是爱料理的创办人，他最近很疯 AI 啦，哈 ，ChatGPT 啊，他已经用 AI 创造了四十几张作品了，哈，然后呢，现在也一直在钻研这里面怎么样可以强化。不管是他的本业或者未来有些什么样的新的机会，他今天分享完一些新的东西，他说他也要来换 GPU 了。但大家不要忘记了 ，NVIDIA 也不是只是一个 GPU 的硬体公司，它其实是一个 software company。那我自己现在也在这个电通行销传播集团做广告公司，其实广告也是数位内容的生产，去帮助品牌做沟通。其实我们也开始在讨论 AI 怎么样可以去运用，所以其实很多的企业，不管是软体的、内容的、行销的、传播的、广告公司，其实都跟你们未来会发生千丝万缕的关系啦，所以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GTC 的大会。 NVIDIA GTC 大会的丰富程度和佛心程度真的非常厉害啦，活动时间是3月20号到24号全球同步线上开展，对创新科技、新兴科技、AI 科技、虚拟世界科技啊，我觉得大家念不完啊，大家就自己在大脑里面去 generate 哈。有兴趣的听众千万不要错过，立即透过我们的这个下方的节目资讯栏位来免费的报名，还有抽奖活动可以参加。我刚逼问了他们很久哈，现在还没办法公开到底抽什么，但是应该是相当不错。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宝宝朋友说，请务必多多了解哦，就透过这个机会来再度跟上时代啦。我是葛如君宝博士，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点选订阅，下一集就会自动送上给你哦。不论你是在 Apple Podcast、Spotify、Sound、YouTube 或者其他平台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给我们五星评价和喜欢留言，或按下小铃铛追踪订阅。这一集所有的内容都绝对不是用 AI 产生的哦，请大家好好珍惜收听。我们也非常感谢博士来到我们的现场，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喽，拜拜，
拜拜。